好，我们继续讲，为护持正法，令佛种相续，我们发菩提心。那我们已经知道如来的种种殊胜，那相对于声闻辟支佛，佛的断德、智德都是超出太多太多。那第三个德是恩德，佛对我们众生的恩到底有多大？我们如果细腻的思考的话，我们会发现佛的恩实在是太大太大。阿罗汉对我们有恩，阿罗汉对我们的恩也是很大。佛陀在《阿含经》里面形容舍利尔尊者就像我们的生母，目犍连尊者就像我们的养母。生母是什么意思？养母是什么意思？生母就是像我们生在从母亲的胎中生下来，那所以这个母亲，这个叫生母嘛。那能够把我们带大、长大成人，能够独立，哦，那个叫做养母，哦，把我们抚养长大的。那这个舍利尔尊者，哦，为什么说是生母？那个很多比丘们一听到舍利尔尊者跟他开示以后，就得法眼镜，见法涅槃，就得出果。他从此以后，他不会堕落三恶道，真正的叫做生在佛家，那叫做生母，哦，生在这个家庭里面啊。那佛陀是大慈大悲父吗？大慈悲的父亲嘛，哦，那生在佛家的生以后，得法眼镜以后，要到肉尽证阿罗汉，他当中是不是要最慢就是天上人间七次往返，才能够断烦恼证阿罗汉？所以这个还是需要有养母来慢慢的引导、来教导哦，来学习的哦。不是说已经得法眼镜以后他就 OK 的哦，他还是很多要学的哦，还是很多要修的哦，需要有善知识来引导他、帮助他哦。所以这个时候的舍利尔尊者就如生母，目犍连尊者如养母。如果能够得法眼镜以后精进修行的话，他不用七次天上人间往返，他当生就可以成就证阿罗汉。哦，所以目犍尊者很慈悲啊，在帮忙我们这些弟子们啊，这些师兄弟们。好，那在这个了解以后，哦，他阿罗汉们对我们还是有恩的，这种恩德对这样解脱烦恼、不再生死轮回的这种恩，其实已经非常大了。那辟支佛他是对众生用神通变化来让众生起欢喜心、起恭敬心啊，让众生能够发愿，因为布施供养的一点福德发愿以后解脱成佛。所以辟支佛他也有恩，或者辟支佛在涅槃以后对辟支佛起辟支佛塔，那以后种下这个解脱的因缘，所以辟支佛对众生也是有恩德。那佛呢，佛的对我们恩德，哇，没办法形容了。这个可以从两个角度 来说明，一个是从过去生他当菩萨对我们的恩德，一个是从现世成佛的时候对我们的恩德，两个角度来思考。佛陀他在过去生里面就已经对我们的恩德非常大了，而且这种恩德随时都有。佛陀说我们对我们众生救度的地方是不是只有限在台湾？不止哦。是不是只有限在于高雄？也不止哦。是不是限在亚洲？也不止哦。是不是只局限在对我们恩的地方是地球？也不止哦。那要不然到底是在哪里？佛陀说我过去生里面舍身舍命为众生牺牲这些身体生命 来成就众生的地方，是我们每一个地方，你所接触到的每一个地方，都是我舍身舍命的地方。你可见佛陀在过去生里面就已经为我们牺牲多少了，舍身舍命的地方无量无边。你看看，那在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佛陀对我们恩多少。那我们在经典会看到有一些例子，这种例子你比如说有一个佛陀要涅槃的时候，佛陀在娑罗双树间，他身体已经很疲惫了，而且我们知道要涅槃之前的人，或者说一般我们在家里面即将往生的人，你知道他身体很累很累的，最好不要有人去吵他，让他休息，是不是这样？那当他这样佛陀要涅槃的时候，离开中夜，阿难尊者当然也是心情他还欲爱未除嘛，所以阿难尊者还是很伤心难过嘛。那这个时候外面有一个外道啊，叫做须跋陀罗。须跋陀罗他120岁了，年纪很大了，但是他有禅定哦。须跋陀罗听说释迦牟尼佛他在今天的中夜他就要涅槃了，那我这个时候赶快要去请法，如果再不去请法的话，让佛陀涅槃以后我要问谁啊？所以须跋陀罗他就赶快跑到精舍的前面来，那要跟佛陀见面，要去请法。阿难尊者站在侍者立场，佛陀已经快要涅槃了，不能再打扰他了，要让他安静一点吧，让他能够在这种情况之下涅槃，不要吵他。所以须跋陀罗见到阿难尊者的时候，跟阿难尊者请求，请让我见世尊一面，我要请问佛法。阿难尊者说不行，世尊已经要涅槃了，不能再打扰他了。须跋陀罗问了三次，请求三次，阿难尊者也是拒绝三次。这时候世尊在里面听到须跋陀罗请求跟阿难尊者的拒绝，他说：阿难啊，他是我最后一个弟子，你让他进来。那阿难尊者听到世尊这样交代，就让须跋陀罗就进去了。须跋陀罗进去以后，就先问一点不相关的事情。问说外道六师他们所讲的是真的还假的？他们都说他们是阿罗汉一切智者，他们是真的还假的？佛陀说不要问这种问题，这种问题对你没有帮助，它不是你的事情。别人有没有证阿罗汉，那是别人的事情，你不要问他，你也不用问别人的事情，你不要关心那些外在的事情，关心你自己的事情。那须跋陀罗就问说：那世间有阿罗汉？有。那要怎么样才能够证阿罗汉？佛陀就跟须跋陀罗讲：世间如果没有八正道，就不会有阿罗汉。世间如果有八正道，就会有阿罗汉。那我的法中就是行八正道，成就阿罗汉。什么是八正道？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这时候成就的是阿罗汉。须跋陀罗有禅定的人，他的心情是很清净哦。一闻到这个正法，马上就证阿罗汉。那须跋陀罗证阿罗汉落尽以后，不忍世尊先我涅槃啊。这时候就跟佛陀请求：世尊，我要先入涅槃。佛陀知道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生灭的，所以能够舍掉这个有为法的无常生灭，舍掉苦，好，这是佛陀在阿含里面度众生离苦得乐的，让众生不再生死轮回，不受后有嘛。所以佛陀就默然慈云啊，须跋陀罗就在当时马上用种种的三昧，给自己涂蔽了，所以入涅槃。到了中夜，佛陀才入涅槃了，但入涅槃有种种的过程。 那这一个公案里面，佛陀跟阿难尊者讲：“阿难啊，为什么我还要让须跋陀罗最后来见我？他是我最后一个弟子啊。这个牵涉到过去生的一个因缘啊。过去生里面，哦，有两个森林，中间是隔一条河流啊。那左边这个森林是很茂密的啊，里面很多众生在这边安住啊。”那右边的森林也是很茂密啊，很多的众生在里面安住啊。但是有一次这个森林着火啦，那么大的火烧起来的时候，森林的三边三个周围都已经被火烧起来了，里面的众生没办法逃离开那个火堆，根本会被在这个火烧死的。不是被火烧死，就是前面跳到河流里面被河流冲走啊，会死啊，怎么样前进后退通通是死啊。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众生都很惶恐，不晓得怎么办啊。明明对岸看得到，对岸那个森林是很安全的，但是就是过不去啊。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森林里面有一只鹿啊，身体非常的大，这个鹿就发一个大悲心啊，就跟森林里面的所有的动物讲：“我的身体很大，可以从这个我们这个森林，我的后脚可以停在我们这个森林，那前脚可以跨过这条大河，跨过去，我的前脚跨到对岸去，后脚留在此岸。那你们可以从我的背上这样过去。”到对岸去，你们就安全了，不会被火烧死。那当然，每一个众生哪一个不想逃命啊？所以每一只野兽、每一只畜生就赶快跑，很快的这样跑过去，这个鹿的背上就过河啊，就得到安稳，得到性命了。那我们可以想象，这个鹿的身上被那么多的动物、野兽这样一脚。两脚这样一直踩，一个众生、两个众生这样踩来，很快的这样匆匆忙忙这样跑过去，是很辛苦的啊。那所以他的背上也都已经受伤了。虽然再强壮的鹿的身体还是会坏掉啊。所以到最后看到看一看，所有的这个森林的野兽通通已经过河了。当他自己也没办法再过到对岸的时候，他想要把自己掉到河流里面去。当他想要放下最后一点力量的时候，发现还有一只兔子仓仓缓缓这样跑过来，发现有一条河可以渡到彼岸去。那这边森林的火已经烧得快完了，所以这个兔子就很仓皇这样爬到我的这个鹿的背上，然后就逃过去对岸。我那时候为了这一只最后这个兔子忍着最后一口气，让它过了河，过了我这个路，这个河过去以后，我这时候才舍掉我的身体啊，舍掉最后一点力气，掉到河流，让河水冲走。佛陀就跟阿难尊者讲：“这只鹿坐桥的这只鹿，就是我的过去生啊。那我在过去生里面，我就是这样在救度众生的。那何况是现世呢？现世已经成佛以后。”难道不会再忍受最后一点痛苦来救度须跋陀罗吗？须跋陀罗就是以前那最后一只鹿啊，他这一生里面也是等到最后仓仓惶惶才来见我，那我也是忍了最后一点气，让他渡彼岸得涅槃以后，我才会舍报啊。你看我们的佛陀是何等的慈悲，对我们的恩是何等的深重。这是佛陀的恩德。那我们想看佛陀对众生的恩德这么大，我们心想往之，然后身体力行，我以后也愿意像佛一样这样。等到有一天我成佛的时候，我也可以跟我的弟子讲说，我在过去生里面，我也是舍身舍命，在这个三千大千世界无量的世界里面，没有一个地方不是我舍身舍命的地方啊。我可能也是像那一个鹿一样，牺牲 最后一个利器渡到最后一只兔子。你看我们佛陀的恩德啊，这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另外的例子，佛陀为了我们舍掉什么？他那时候只是一只雉鸡，在过去生里面，那只雉鸡它也是生长在森林里面的，那雉鸡它还是能够飞的，虽然没有飞得很远，但是雉鸡还是能飞。那森林哪一天火烧起来了，那么大的火在烧的时候，这个雉鸡它想说我可以飞可以逃跑，但是那些四只脚两只脚在走动的这些我的这些朋友们，他们难道被这边活活的烧死吗？不行啊，那怎么办呢？我赶快利用我身上的羽毛，我们旁边这个河流的水去沾一点水，来把这个河森林的大火扑灭吧。可能吗？当然是不可能了。但是这个雉鸡他就是这么的用心，所以这个雉鸡真的去沾了河流的河水，沾上来以后在森林上面撒下这些水。你可以想象啊，如果你是一只雉鸡，那他在大火上面撒水，他有没有怕他自己会被烧死？如果以我们来讲，我们会觉得我还是先保护我自己。但是雉鸡没有，虽然它是一只畜生，但是它宁可冒着生命危险，还是要这样去做这种救众生离苦得乐的这种行为。当它这样飞去沾水洒水，沾水洒水，当它做了这么多次的时候，天上的天地啊，一看到这个行为，怎么有一只雉鸡？小小的雉鸡，一只畜生，竟然还会做这种事情，到底他是什么用心？我来问他看看。所以第一次就从天上下来，就跟这个雉鸡讲：“你在做什么事啊？”雉鸡说：“我在用我的羽毛沾水，要扑灭这个森林大火啊。”那你那么小，你怎么能够扑灭这个森林大火呢？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即使不可能，但是我只要尽我一己之力啊。那第四就问他，那你如果没有铺成，你死了怎么办？死了我下辈子继续把森林大火扑灭。那没有扑灭，我下辈子再继续，我转世继续要扑灭这个森林大火。哇，第四他很感动，他一只鸡都可以牺牲生命，而且不是只有这一生而已，生生世世都愿意扑灭森林大火，所以我一起来成就你吧。所以第四就用他的神通力啊，降了大雨，把这个森林大火扑灭掉。你看，雉鸡他舍身舍命为众生，就会感召天地士一起来成就这种菩萨的圣业哦。所以，我们发菩提心。我们为了救度众生而发这种菩提心，要成佛。我想佛陀在经典里面，在当时告诉我们这些，给我们一些启发。当我们愿意为大悲有情而发菩提心，虽然好像看起来我们一个人在做菩萨的过程里面好像很辛苦，但是事实上会有很多人一起来成就这个菩萨的大道啊。菩提大道一定会一起来的，这个很多人一起来成就的，不止大士法师，而且还有你，对不对？当然是啊，我们虽然没有地士的大神通，但是我们有一点点的力量。那所谓的大神通、大力量，也还不是从我们现在的小心力、小能力开始的吗？对吗？所以我们菩提大道，大道你我同行，所以让我们一起来。我虽然只是一只小小的雉鸡，但是我还是愿意尽自己一己的能力，生生世世来扑灭森林大火。那这个比喻形容都是在说明，森林大火就是我们众生 三界火宅、六道轮回的这个火在烧。那我们一起在成就这个的时候，我们在每一生里面，我都愿意学佛、闻法、修行，我都能够贡献自己一点点的身体、生命，把所知、所学、所得，让众生能够熄灭他的三界、六道、身心五蕴的火啊，熄灭他的贪嗔痴的烦恼火，熄灭他的五蕴的无常火。那这样的话，我们世间才会得到究竟的涅槃乐，是不是这样？那佛陀也就是过去生是这样，那以后我们成佛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很无愧于过去佛，我们可以跟我们当时的弟子讲说，我过去生里面也都是这样在救度众生的，也都是这样舍身舍命，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没有对象的这种利益一切众生。那那时候我们都是无愧于我们的世尊啊，那这样不是我们让佛的佛法又能够传承下去吗？那不是多好，对不对？那在修行的过程里面，我们可能会碰上不是出于我们本愿在布施的哦，所以那种情形就像我们知道的忍辱仙人的例子。那佛那时候在修忍辱行，这个菩萨在修忍辱行，他还没有证到无生法忍嘛，所以他在修忍辱行的时候，有一次他坐在森林里面树下在那边打坐，还没有断烦恼，也还没有得神通，也没有入禅定，只是在修忍辱行。这个时候歌利王带着他的宫女们来森林里面游猎，啊，这个修行人他在森林里面打坐修行，啊，歌利王在中午休息的时候，宫女们没有休息，到处跑，到处玩，看到一个出家人坐在那边打坐修行，嗯，极尽安详，相好庄严。这个时候，宫女们就围着这个比丘，哦，这个忍辱仙人就围着他请法，这个比丘就跟大家说法啦。那歌利王一醒过来，哎，我的宫女怎么不见了？就到处找，找到这个出家人啊，又看到他的宫女跟这个出家人在一起，啊，心生嫉妒啊，又有爱别离苦。我所爱的宫女不爱我，去爱你，那失去我所爱的，结果是被你所说法吸引了，这时候他觉得我失我所爱，所以对于这个比丘就起嗔恨了。这时候对比丘有怨憎畏苦。当这样的时候，他就对问比丘：“你没有断烦恼阿罗汉啊？”“没有，我没有断烦恼。”“你有没有三果阿那含？”“也没有。”“二果斯多含？”“也没有。”“出果须多含？”“也没有。”“你有没有得四禅？”“也没有。”“你有没有得三禅？”“没有。”“二禅有没有？”“初禅也没有。”“那你也没有禅定，也没有断烦恼漏尽，那你这个凡夫跟我的宫女这样。”所以他就拿着鞭子打这个忍辱仙人啊。这时候忍辱仙人他还是忍耐着，那歌利王在气不过：“你在修什么行？”“我在修忍辱行。”“真的吗？”“好，你说你在修忍辱行，我就割你的耳朵，割你的鼻子，割你的身上的皮肉，让你受不了。真的还假的在修忍辱行？”好，这样在割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忍辱仙人发了大悲心、菩提心啊，希望以后我成佛的时候啊，能够先度这个歌利王。他这个时候有三毒贪嗔痴烦恼那么重，如果没有救度他的话，他以后受无量无边的苦。我愿意成佛度这个歌利王，虽然他今天对我做这种不人道的事情，但是越是苦难中的时候，我越需要度他。哦，所以当这个歌利王割完以后，那个当时的那个森林里面的神啊，很生气啊，连天神都很生气了。哦，准备要把这个歌利王那个用神通力把它消灭掉。 但是忍辱仙人说不要伤害他，不要因为我而伤害这个割力王、哦、我们还要去救度他呢、哦、那个帝释就问割力王说，你怎么证明你的心是这么忍辱慈悲？忍辱仙人说，如果我说的话是真的话，那我的身体就能够恢复原来的样子。结果忍辱仙人的身体马上恢复成原来，毫发无伤。割力王这个时候才好好的忏悔。佛陀在讲他过去生里面做忍辱仙人这一段，他的用心处都是为众生，他宁可自己受忍辱。我们平常里面是受不了人家批评责备、毁谤两舌、恶口骂入，但是佛陀他的正思维当中，众生越是造业，越是烦恼痛苦，越是要救度他。这跟我们平常的习惯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了解到这一点，我们也可以学佛。我们在看佛的行影里面，我们就是跟着他这样一步一步这样走下去。所以我们看看这件事情，我们要学。所以割力王也忏悔啦，后来当然割力王他也受了苦啦，到三恶道报道受苦，到最后还是碰到佛陀度他啦，阿惹迦陈卢得度了嘛。你看看哦，如果不是佛陀慈悲，以后会被得度很不一定哦。所以我们当我们对一切众生发大悲心而愿成佛的菩提心的时候，一切众生都因为我一人出世照明乃至我一人成佛，众生得到离苦得乐、啊、所以你看我们是不是非常的有价值？不要看清自己，我们都可以成就这样，连鸽子也可以成佛、哦、何况是我们。我们现在已经得人生，我们还要珍惜自己、哦、让自己的生命有意义，不要让自己的生命无意义、哦、那最有意义的就是成佛度众生、哦、这是佛陀在说他的恩德里面的部分，对众生有绝对的恩德、哦、那在现世里面佛陀做了什么事情救度众生？在现世里面佛陀对我们众生做了度了无量无边的众生，那我们以佛陀出世在这个世间里面是不是只有49年？是不是时间很短？那这么短的时间，每天出去托钵回来，出去托钵回来，这样能够度多少众生？而且我们所知道的佛陀是生在印度，好像没有度到我们，对不对？但是佛陀被阿难尊者也是提出同样这个问题啊。阿难尊者问了一个佛陀，跟他讲啊，那是你的肉眼所见啊，佛陀没有一刻不在度众生啊，佛陀度众生的法方法对众生有恩的，这些恩德、哦、不是声闻阿罗汉，不是声闻能够了解的啊。所以佛陀这时候用了一个神通力给阿难尊者看。那个时候阿难尊者问的时候，正好是刚刚早上从东边升起来，那太阳刚出来的时候是放出无量无边的光明嘛，那这个时候佛陀就趁着这个因缘，他就入了一个叫做日出三昧。佛陀入这个日出三昧的时候，从全身的毛细孔通通放出无量无边的光明出去，那再从他的肚脐 当中这个地方，从这个地方生出一个那个琉璃的茎，长出1000个叶子的这种莲花。那莲花金色的、银色的、琉璃的，这种的莲花每一个叶上都有一尊佛在那边说法教化众生，那每一尊佛都又放出像他一样放出无量无边的光明，在无量无边的光明当中又有很多的化佛在为众生说法。所以当他这样放出去以后的光明，还有那个肚脐里面生出的这个莲花千叶宝莲，又有很多的佛 又放出无量无光无边的光明，又化火再放出无量无边的光明，为众生说法。这时候很多很多众生都因为这样而得法眼镜证阿罗汉，也很多无量无边的众生发菩提心，也很多很多的众生得无生法忍，也有无量无边的众生得一生补处菩萨。阿难尊者看了，哇，实在是太殊胜了，超过我们声闻所能够理解的。但是佛陀就是给声闻阿罗汉或者阿难尊者了解到，他不是像我们所看到的，只是49年之内这样在每天托钵行化而已，这样的度众生。在托钵行化度众生里面，其实已经度了人天，人间就是这么多人，天上度的人我们是看不到的，天人不是我们肉眼看得到，天人要有天眼才看得到。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所度的众生是无量无边的。所以佛陀在今生跟过去生里面，他对我们的恩有多大？今生的日光三昧、日出三昧里面就已经非常非常多了哦。所以佛陀可以说，他在一时之间、一刹那之间，就已经度化无量无边的众生了，不是只有49年了。所以这样相续下来，佛陀度的众生有多少？那同时你也看到佛的神力是不是非常非常不可思议？哦，这样，所以佛对众生的恩啊。但是你在这边会不会问一个问题？大师法师，你既然讲佛陀的恩德这么大，为什么我都没看到？我为什么都没看到佛？是不是佛陀不慈悲？我们如果了解佛陀的话，佛陀是最慈悲的。第一个，为什么我们没有看到佛？因为我们的罪太重了，叫我们共修闻法、礼佛、拜佛。我们拜没三下子，我们就说哦，好累哦。我们的福大吗？太薄了。我们罪重吗？太重了。我们太爱惜自己的身体，太顾自己的感觉，我们没办法很全心的皈依佛，没办法很全心的皈依闻法，没办法很全心的要供养僧，没办法很全心说我要持戒，碰到一个境界我就犯戒。这样佛虽然没有舍弃我们，但是我们自己离佛远远的，能够怪佛吗？怪不了佛了，是自己的问题，而不是佛的问题。所以问题在哪里？是我们的罪太重啊，是我们的福太薄啊，是我们喜欢看到五欲六尘，喜欢看电视听歌，喜欢去讲一些有闲言闲语，喜欢去串门子，喜欢去逛百货公司，所以我们没有想要见佛闻法，去供养众生，没有想要受戒，没有想要求解脱成佛，不是佛的问题，是我们自己的问题。这样了解吗？佛陀虽然在度无量无边众生，但是我们自己把自己隔了。虽然好像我们看到佛，但是我们是自己用一个透明的玻璃，我好像看到，但是事实上我爱着这个玻璃圈里面的事情的世界。所以不要怪佛陀，要怪自己。那我们现在已经了解到这一点以后，我开始回光返照，我要开始向佛啦。所以不要用透明玻璃把自己隔起来，把透明玻璃拆掉，我就是一心向佛。好，好，这样的话我们体会到佛的断德、智德跟恩德的殊胜，我们以后发菩提心，请六波罗蜜具足十地后，我就是像佛一样具足断德、智德跟恩德。那这样我们不是很快乐吗？对呀，哈。那成佛跟成就阿罗汉辟支佛的时间有多长？成就声闻阿罗汉，在论典里面讲，最慢，最慢是60小节，最快是30。60小节对我们来讲好像很长，30对我们来讲就比较快了。 我们在讲到苦集灭道的灭谛的时候讲，发菩提发出离心，顺解脱分是第一世，啊，那顺觉得分是第二世，入圣位证阿罗汉是第三世，啊，这是一个概说。但在论典经典里面有一个那先比丘经里面怎么讲？那先比丘经里面讲说他曾经过去世里面是一只象王，那他曾经在身体里面见到佛陀啊，那佛陀当时也是离开比丘门，那就在身体里面打坐，在树下坐，哦，无量的光明，无量的相好。那象王也是他的象群啊，哦，吵吵闹闹的，所以这个时候象王他也不想跟这些象群在一起，就离开象群，到森林一个人静静的。这时候的象王他看到，哎，有一个人非常的相好光明啊，非常的庄严，在那边打坐，六根都很清净，哦，没有乱糟糟的。这时候他心生欢喜，他对这个出家人也欢喜以后，所以他就去那个河流那边吸了，用象鼻去吸水，然后就绕着这个树跟这个出家人，就是佛嘛，绕着过去世的佛，哦，去把它洒水，好，哦，见到这个释迦牟尼佛就在树跟佛的周围洒水，用象鼻去吸水来洒水。一天过了，两天过了，三天过了，过了一年多以后，哎，他有一天看到这个树竟然没有这个佛，没有这个出家人，哇！他最恭敬、最欢喜见到的佛陀已经涅槃了。这时候象王也很伤心啊，象王很伤心，结果就死了。他这时候的死不是忧郁而死哦，是因为怀念佛陀，所以他对佛陀的这个心到临死的时候都还是想着佛陀，所以他这个时候命中转世做人哦。当他命中转世做人的时候，他看出家了。出家以后，哎，跟另外一个同参道友一起在修行，都是比丘吗？所以这个两个人就各自发愿。这个向往转世的比丘就发愿，下一辈子要证阿罗汉，哦，要度化众生。那另外这个比丘就说，我下辈子要做大国的国王，要帮助佛法的推广，要让正法流传下去。所以当这个比丘发愿要做国王，他转世的时候叫做弥兰陀王。那这个比丘向往转世的这个比丘，他下辈子就是那仙。那那仙比丘在下辈子出世的时候，他们各自修行，各自做国王。当他们碰到的时候，两个在对话，有一段非常精彩的那仙比丘经。两个对话的时候，嗯，这个弥兰陀王护持正法，那仙比丘说的一部那仙比丘经。那我们有机缘，我们可以看看这部那仙比丘经。那这一段里面再告诉我们，证阿罗汉可以三世就证阿罗汉。哦，那最迟的六十小劫可以证阿罗汉。那辟支佛呢？辟支佛论典里面说，最快四世，哦，一个发出离心，一个顺解脱分，一个是顺抉择分，一个顺入圣道证阿罗汉，这个四世就可以证辟支佛啦，不是阿罗汉，辟支佛。那再慢一点，就是一百小劫，一百小劫可以证辟支佛。那成佛，我们知道成佛就不一定哦，有的是一发心就成佛，有的是要三大阿僧祇劫成佛，有的是无量阿僧祇劫成佛，这个没有个定法。好，那以后我们在讲到菩萨的何去何从的时候，我们会把它讲得比较详细一点。那在这边我们看到的成佛的过程里面，好，那个修行我们要怎么样呢？会得力。佛陀曾经讲了一段公案，他曾经做了一件事情，这个事情让他能够顿超九劫。我们在平常里面最常念到战佛的那个偈， 相信我们在做早课的时候都会念到一首偈叫做天上天下无如佛，十方世界亦无比，世间所有我尽见，一切无有如佛者，对不对？这个语出何处啊？语出释迦牟尼佛在过去世里面当菩萨的口中哦，他在过去世里面就会赞佛了。那有一次他跟弥勒菩萨同样是在底沙佛的座下，那底沙佛他当然我们知道佛出世当转法轮嘛，当为父 说法嘛，当为母亲说法嘛，还有要启发众生发菩提心嘛，还有要受菩萨的成佛记嘛。所以这个时候底沙佛就看看我的弟子里面哪一个人是可以成佛要受记。这时候他看到他的弟子里面有两个菩萨，一个就是释迦牟尼菩萨，一个就是弥勒菩萨，这两个都可以成佛，但是他看哪一个可以先成佛。就他在观察的时候他发现弥勒菩萨是先成就自己啊，自己的因缘已经成就了，度众生的因缘还没有成熟啊。因为他平常自己是自度的部分比较多，度他的部分比较少。那释迦菩萨呢，释迦菩萨的精进是先度他已经成熟了，外在的因缘已经成熟了，自己的因缘还没有成熟，但是都可以成佛了，这个没有问题。那底沙佛就这样想，我要帮助弥勒菩萨这比较难一点，为什么要帮助他去再去救度无量无边众生？因为众生很多嘛，这个因缘要成熟比较慢，那要帮助释迦牟尼菩萨比较容易，为什么？这只有他一个人，他自己的因缘只要成熟的话，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所以这个底沙佛就想说，那我要帮助释迦菩萨，所以底沙佛这个时候就到山洞里面去修火光三昧。结果他找到一个山洞去修火光三昧的时候，在里面放光啊，火光三昧是很亮的嘛。那两个要成佛的菩萨弟子啊，弥勒菩萨他还是在人间里面游化啊，去这边度众生啊，去这边去哪里？但是释迦菩萨这时候看到师父这个佛不在啊，哦，他的心情很着急，好像小牛失去母亲的那种心情，想要赶快把母亲找回来。这时候释迦菩萨就到处找，这边去那边去，哦，佛在哪里？佛在哪里？都找不到。后来找到山顶去了，在山顶里面的那个山洞，看到，底沙佛这个师父在那边，哦，那个时候放光，放火光上面这个光非常亮。这时候他就站在那个山洞，哦，用一只脚站着，翘一只脚，然后用一个眼睛这样看进去山洞里面，看得很入神，非常的专心。这时候就念了一首偈称赞佛：天上天下无如佛，十方世界亦无比，世间所有我尽见，一切无有如佛者。天上再尊贵的天人啊，人间再富有的人啊，都没有像佛一样的殊胜功德尊贵。佛是世间最尊贵的，天上天下十方世界，我所见的东西南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上下，这十方世界只有佛是最尊贵。十方世界亦无比，世间所有我今天我所见的，我即使用禅定，我所见的还是底沙佛这个佛是最尊贵的。一切无有如佛者，没有一个人能够跟佛等齐，一切无有如佛者。所以他用天上天下无如佛，十方世界亦无比，世间所有我今见，一切无有如佛。他在那边这样看着底沙佛，欢喜恭敬念了这一首偈，念了七天七夜的专心哦。这个时候他顿超九劫，他这样的精进波罗蜜顿超九劫，本来是应该弥勒菩萨先成佛了， 但是他释迦佛他因为他这样的经验之下顿超九劫，就超越弥勒菩萨成佛，所以释迦佛变成我们这个贤解里面的第四尊佛，弥勒菩萨变成第五尊佛。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这因缘不同，因缘产生不同结果。你看释迦佛他的精进超越了，所以成佛的时间有没有定法，也没有固定的一个法则，所以都可以提前了。那只要我们精进的话，我们就可以提早。像世间里面念书，你精进念一点的话，又可以提早毕业。那我们成佛也可以提早成佛啊。这是我们所了解的。那佛的，断德、智德、恩德，还有成佛的这个时间差异性，有这样下来以后，我们来又会发现，在佛的他的功德里面有32相80种好，色身的功德有这32相80种好，所以你看佛的色身这种32相80种好，众生喜欢看的，天上天下无如佛。那你如果碰到佛的话，一定被他吸引住了。那如果成佛的话，一切众生都被我吸引住。但是有没有人会对佛有欲望？不会。众生见到佛欢喜，但是不会对佛有欲望。但是我们这其他的众生，你庄严的，还是会有人对你有欲望，这个是很无可奈何的事情。但是佛他是清净，没有无瑕秽的，所以在这边你会发现，这个根本的地方，我们要成就的也是32相80种好。所以色身有32相80种好，那对我们的法身功德有实力，是无所谓，是无碍智，是八不共法，大慈大悲一切种子，这个法身功德，那我们是就护持正法，我们来发菩提心。这个我们这样整个一个这样串联下来，这样观察，我们愿意成佛的时候，我的断德是清净无瑕秽的，我的智德像日光一样的光明，我的对众生的恩德从现在开始发菩提心，我对众生的恩虽然没办法一下子马上像过去世的菩萨像释迦佛的这样做到那么的彻底，但是我就渐渐行渐渐行，那以后成佛的时候，我又能够像出日光三昧这样度无量无边的众生，那这样不管是色身功德、法身功德到断德、智德、恩德，还有成佛的种种的因缘条件都具足，那我这尊佛，我们每一个现在闻法的这尊佛不是非常殊胜吗？那这样我们一佛接一佛相续下去啊，佛种没有断，世间都光明，世间都是不再有黑暗，那这样不是一件最快乐最幸福的事情？我能够庇应无量无边众生，也能够帮助无量无边众生，也能够站起来，以后也能够成佛，是不是很快乐很幸福？让我们大家一起成就这个菩提大道，成就这个菩萨僧业，成就这个佛的圆满功德。阿弥陀佛。